很高兴可以回到中区。上一周呢，我在北区超级紧张，因为我一看下面呢，大家就是很感恩，因为新州政府控制得很好嘛，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脸嘛。就前两周的话，我们还是戴着口罩，其实只看到眼睛，所以不会那么紧张。可是我上一周在北区的时候，我就一看下面，好像好多我都是不认识的，因为真的已经太久没有去北区了。那中区应该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应该大部分都认识我，可能有一些的还不认识，那我还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是比萨列小组的 Maggie。 那刚刚报告的事项的那个 Michael 是我们小组的小组长。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家的笑脸，那可是呢，最近我在公司呢就很不喜欢看到我的一位同事。我每天我只要看到他，我就觉得头很疼。然后我每次看到他呢，我就会火冒三丈。为什么呢？我是在一家医院上班，然后我是做会计。那这位会让我火冒三丈的人呢，是我们公司的药剂师。那因为月结报表有问题，所以我需要去跟他沟通。可是沟通的时候就出现了鸡同鸭讲，完全对不上号，然后让我是已经急到要着急上火。就认识我的人，很多人都知道我其实是比较不太容易发火，可是如果让我可以变成图片上面那个跳脚然后火冒三丈，应该是蛮严重。为什么呢？他是一位 很有多年经验的一个专业人士，药剂师。可是他对他每天所使用的系统和工作流程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我去问他有问题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他只是说，哦，我每次我都是按照 manual 来做，我都是照着流程来走，你们告诉我要做 step 1 step 2 step 4， 他说我都是照着来走，至于结果出现什么不关我的事情，我整个我就崩溃了。他就说 I follow all the instruction， 这是所有他我问他事情的解答，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说你的 number 是不对，你中间一定是有事情错了，因为你买的价钱跟你收到的钱是对不上号的，不应该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就是很火的原因。可是弟兄姐妹，当我在预备这一张个讲章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在想，神也有提醒我，我们的属灵生活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神是那个跳脚的人，然后我们就是那个站在旁边摸不着头脑啊！我不是都照着做了吗？不是都教我这么做，我都照着做了。可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做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最近刚刚 Michael 提了很多祷告，我们最近教会也有一团火，可是这个火跟我刚刚那个火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火是祷告的火。那我觉得最近几个礼拜有来参加主日的话，其实大家都已经听到很多有关祷告的见证了，所以这个火其实一直在烧，那就是我们的 RPG 复兴祷告小组。那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那如果大家有留意台北灵粮堂我们的母堂，或者各台北灵粮分堂，其实都在做这样子一个复兴祷告小组。那我们都在做，那到底我们真不真明白，还是我们只是按部就班，就好像我们那个同事一样，你问他具体为什么这么做，他不知道，我只是知道 follow 一二三，可是具体为什么只是一种跟风一种形式。可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祷告很重要，刚刚 Michael 提了好多次，可是我们牧师训政牧师在新年的时候也有讲到，因为这几年世界很动荡，可是在这样子一个动荡的世界当中，祷告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跟与神对齐，它是在一个很不确定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确定从神那里领受一个正确的信息。那祷告是我们跟神沟通聊天的一个管道，那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属灵武器。因此我们真的真的非常需要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它到底的经意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来做。那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自己唯一的儿子，那他应该是最清楚怎么样跟神沟通的一位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了主耶稣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也让我们来检视说我们做了很长这一段时间，不管是禁食祷告还是复兴祷告，到底我们做的对不对，我们到底明不明白我们所做的 有没有在一个正确的，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徒劳在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好吧？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这一篇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教导。今天读经方式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呢，我们今天会读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一到十三节，那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那等一下到第五节到第八节的一个小故事我们就请我们的弟兄来读，那九到十三节就请我们的姐妹来读，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心到哪里该轮到你读咯。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这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一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下面是弟兄哦，来。
耶稣又说，你们中间也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
他。好姐妹，哎，好，哎，太快了，不好意思，回去。好，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凡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善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亲自的拣选，让孩子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有机会站在众人的面前，可以与人一起来学习跟分享神你自己的话语。求神你自己亲自来保守孩子的口，也求圣灵你自己亲自来关照并且启示神你自己要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要说的话语，也挪去在我们当中仇敌要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这样子一切计谋。主要预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颗受教的心和可听的耳，来领受今天神你要从天上所对我们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说的与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求神你自己保守与同在。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刚刚读的那几节经文，大家有没有觉得前面的那 一整节非常的熟悉？其实没有错，它是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但是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是通常我们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那这边是路加就是记载的同样一篇，有稍稍有一些的不一样。那在这一篇就是门徒求耶稣基督教导他祷告，其实他前面有很多背景，如果大家有回去去再去看的话，其实在这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就五饼二鱼，包括就是死人复活，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还有赶鬼这样子。那在这之后呢，门徒们没有请耶稣基督 教导他们做这些很神奇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但我自己如果看到一些就是经常做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如果就在我面前发生，因为耶稣基督传道的这三年，其实这些门徒都跟在他身边的，所以他所经历的所看到的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门徒们其实都经历过了，都亲眼看见了。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求耶稣，你让我学习怎么样死人可以复活，难道不好吗？很神奇哦。或者是说让我可以一块饼就可以吃一辈子，我也不用去工作，就一直掰一直掰就有了嘛，他一块饼都可以喂饱5000人，还剩十几筐。我虽然说一块饼就可以了，不用这么辛苦，可是门徒们没有啊，他反而求耶稣你教导我们祷告。可见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不是重点，关键是祷告，所以他才求耶稣说你教我们祷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的这一篇，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首先呢，耶稣基督就非常清楚的给我们了平常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也就是我们的主祷文。那这是一个祷告的架构，他告诉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很简单的模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跟父神来祷告。那我们都知道说主祷文本很熟悉，大部分的基督徒基本上我们会背，那有很多的教会可能跟我们一样，都是在祷告会之前或者在敬拜之前，我们会用主祷文来结束或开始我们一天的聚会。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也都知道主祷文，大家有透过很多不同的形式来用主祷文来传福音，就是包括做成诗歌啊，做成一些的福音产品都很好。可是这不是主耶稣基督把主祷文给我们的目的。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主祷文，他是给门徒一个架构，一个祷告的模板，是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可以真正的用这一篇的主祷文来做，然后可以来经历的。那因此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到底门徒们这么有智慧的，这么的诚心的求耶稣基督你教导我们祷告，到底这里面的东西我们这么熟悉，可是我们今天要学，到底我们有没有错过一些很珍贵很宝贵的东西。好，首先呢，主祷文第一个，主耶稣基督就说你们要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对话，我们要聊天，我们要事先要知道我们要讲话的那个对象他是谁。这里开始呢，他是讲到说我们要祷告的对象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没有一开始讲事情，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祷告是从关系开始的，不是从事情开始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向耶稣基督祷告，我们可以透过他祷告，我们也可以祈求他在祷告当中应允我们，是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是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敞开心啊。你不会对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把所有的事情跟他讲，可是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他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东西就跟他来说。那除了这边讲到说他是我们的父亲，还有一个 highlight 出来，他不是我们属地上的父亲，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不是我们肉身的父亲。那我们清楚的知道说我们的神他很爱我们，那他另外还有一个特质，他是在天上的。天上的特质就是我们其实他是神，我们不可以轻慢他，我们对待他的态度要亲近，可是我们需要带着敬畏的心来对我们的神，我们不可轻慢他，是提醒我们他爱我们，可是我们不可以以爱为缘由我们随意的对待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第一个耶稣基督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祷告的对象是谁，他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他又是怎么样的。因为他是天上的，所以他是全能的，他比地上的父亲可以为我们做的事情更多，可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那再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就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内容，我们对话谈话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一些东西。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对讲话都是双方嘛，所以呢，不是关于你的事情就一定是关于我的事情，即使有可能我们会讲 关于第三方，可是这第三方一定是跟我们其中两个人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是一样，我们跟神的对话也是一样，不是关于神就是关于我们。那么首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要跟神要怎么来聊关于神的事情呢？第一件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祷告其实都是回应跟认识神。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可是我们这样子，这位父亲他是怎么样子的呢？每一个人的希伯来人他们的名字其实都带有很多的意思，其实包括我们华人，我们父母给我们取名字，名字里面也都是有带有含义的。那上帝的名字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启示，当我们来宣告神的名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自己对我们启示，因为这个名字里面包括神自己的一个位格和他可以为我们做什么，就他一个人能力的彰显。所以当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其实是带有能力的，我们呼求他的名字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每当用上帝一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本性，他的性情跟他可以做什么。其实这就会让我们祷告的内容其实是跟着有变化的。那最近我自己呢，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基督徒经常可能会说的是耶和华以勒，就是举简单的例子，神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以勒就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的供应，耶和华拉法是他是医治，耶和华沙龙他是赐平安的神，所以他每一个名字他都带有意思的。那最近对我自己来讲，我经历比较多的是神他的供应，所以耶和华以勒最近对是我自己经常讲说，耶和华你是以勒的神，我感谢你，因为我每一次需要什么神，你都会在不同的状况下你来供应我。所以这会是我祷告的一个重点，是因为我老是感觉到神在我生命当中有不断的供应，不断的有预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即使我们好像不会祷告，可是当我们知道神的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怎么跟他来聊天。那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哦，我宣告我知道他的名，其实神也需要透过我们可以把他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得到荣耀，可以彰显。这里讲说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为圣的意思是他是独一的，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那自有永远拥有的神，这是他的名字。我们需要，我们不能够使神的名字更加的圣洁，因为他本身就是那个唯一的。可是一个人的祷告其实如果是以神为中心，我们高举神的名的时候，那个功效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后面的一个 教导，就是祷告的时候讲到法利赛人跟税吏的一个对比，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以他自己为心，他自己为中心，他觉得自以为意，可是税吏他就是以神为中心，他高举神的名，因为神是圣洁，他觉得自己是不洁的，是有罪的。所以我们需要宣告神的名，我们可以得着能力，可是宣告神的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我们自己让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他自己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第一个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事情，我们要知道神的名字，我们要让神的名字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来能够来彰显。那当我们愿意把神放在我们祷告的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期待跟祈求神更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来做嘛，因为我们期待嘛，我们把它放在我们中心，我们期待它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很多的荣耀，因此我们就会求他的神国的降临。神的国降临，他已经临到了，其实是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其实他的国已经临到，可是他没有完成。我们现在每一位基督徒都在期待神国完全的临到，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是在这当中我们不仅仅只是寻求那样子一个救恩，就是领受主耶稣基督，我们里面有神圣的不满足，是祈求神帮助我们在世上完全的掌权。那神国降临的时候会有哪些的事情我们期待发生呢？一个是我们期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仅是得救恩，而是在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期待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那神给我们另外一个神的心意是，他的国降临的时候万民都要归向他，也就是非信徒他可以领受福音。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是圣灵需要亲自来开启这些的人的心，让他可以 愿意打开心来领受福音。这就是他国降临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影响，是在每一个，不仅仅是基督徒，他在非信徒是全地都要做一个掌权复兴的一个工作。因此他的旨意才可以在地上来成全嘛。当我们祈求他神国降临的时候，他整个他的心意就被成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领受福音，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会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嘛，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会让我们自己成为神心意彰显他旨意成全的一个管道。那在偶然间呢，我就在乔老师的一个职场灵修当中，就听到一则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一个小故事，就讲到鞋匠马丁。那马丁在跟神祷告当中，就得到耶稣的回答，说他第二天要来他家做客。他就非常的兴奋，说啊，主耶稣你明天要来我家做客。所以他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把家里里里外外全部都打扫很干净，然后呢，包括他这一天要吃的食物、做饭还有招待客人的所有东西都预备好，然后他就开始去工作，就是做补鞋的工作。那他在补鞋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留意，因为他在等客人嘛，他就非常留意街上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看看会不会等一下这个就有可能是要走来我家，就是耶稣要来，我要来接待他的。可是呢，他这一天呢就边做边等，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忙碌。那他今这一天做了什么事情呢？首先呢，他就帮了一位孤儿付了，就是偷苹果的一位孤儿付了钱，然后还教他做人的道理，最后还跟他一同祷告。然后呢，他又接待了一位快饿死的异乡人，在他店门口就接待到他家。刚刚不是说他预备很多吃的吗？要接待客人，他就把这个他预备的这个东西给这一位饿昏的异乡人给他吃，然后也为他做了祝福祷告。然后呢，他还照顾了一位老人家，是体力不支晕倒在他就是店附近，就接待到他家里去，让他在他家休息，并且照顾他，让他体力恢复以后送他回去。可是呢，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他这一天就非常的不安。晚上呢，他回去就跟耶稣在祷告，他说，耶稣啊，我今天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你今天没有来啊，你不是说今天要来我家做客吗？可是我今天没有接待到你。那他就在反省这一天所做的，他以为是因为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耶稣没来。可是耶稣在他祷告当中又回答他说，他说，马丁，马丁，其实你做得很好，其实我今天已经来了三次，也让你接待了我三次。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当他的旨意要成全的时候，他希望透过我们身上去做神期待在这世上，可能不是真正坐在我们身上，是透过我们去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神说马丁接待了他三次，说明神很喜悦马丁所做的，他也很乐意被这样子的人来招待，所以他来了三次啊，一直来了三次。这一天他都很忙碌的，其实都在接待耶稣。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兴奋？我每天一直这么忙碌，其实我都在接待耶稣。哎，所以呢，当我神很爱我们，可是他其实也很爱世上所有的人，不仅仅是我们基督徒而已，是包括这些还没有信主人。他说他是爱世人，他不是说他爱基督徒，他是爱世人。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啊？那既然我们就是要让神的旨意成全，那到这里应该就可以结束了嘛？神，你只要我愿意，那个你自己旨意成全，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在我们身上做就可以，那就可以 full stop 啦，就可以啦。只要求关于神的事情就可以，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啦。我们的父亲不会说，哦，我有这些东西以后我会给你的，然后你就不用再来跟我沟通，不用再跟我交流了，不是嘛？我们的父母亲还是很期待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把我们的心理事情经常可以跟他来讲，可以跟他来诉说，或者是我们有东西想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父母的面前跟他们来求。因此接下来神不仅仅只是说让我们要留意他的事情，其实他也非常关心 我们的事情，他很乐意把他所有的一切赐给我们。那因此我们要怎么跟神来祈求关于我们的事情呢？首先当然是我们非常基本的一些需要，赖以生存，就是维持我们生命需要的，让我们可以活着的需要。因此他这边就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因为这是最基本，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在我们还没有就是赚钱能力的时候，他是每一餐供应给我们的，他供应我们三餐所需要的。那在这里维续我们身体肉体生命需要，当然其实我们现在说不仅仅只 包括衣食住行而已，当然还包括我们所需要的工作嘛，因为我们需要透过劳力来赚取这一些，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健康平安的身体，所以这些都在我们基本肉体需要里面，我们每一天需要跟神求的。当然我们就会说神很爱我们，可是他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就会来供应我们，那不代表说我们不要跟他求，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进入一个不求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神你不是爱我们，可是为什么你都我所需要你都不给我们，可是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神说我们到底要什么。所以求与不求其实神给了我们选择，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求你们的现在所需要的，因为神他其实是活的，他期待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他跟我们参与的，是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到他的。当然呢，他要我们求天天的饮食，不是说神你很丰富就把我一辈子，就好像我刚才讲那个饼嘛，哎，我一块饼这么好我就可以吃一辈子，有没有？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是在求一些东西，其实是为我们未来在忧虑的，可是神说我们所需要的是现在的日用的饮食，天天我们所要吃的这些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呢，我们要也要留意我们是求我们的所需的，还是我们在求我们所想要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在做那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不是说你们要求你们一辈子所需要的，他是说我们求我们天天日用所需要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切的需要其实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期待他参与在我们生活现在的每一个阶段，他需要每一天与我们同在。那当然了，神不仅仅只是顾念我们衣食住行身体上的这些物质上的需要，我们说吃喝还有拉撒，所以呢除了吃他还要顾念我们怎么排毒，有没有？所以呢就是我们拉的问题，污秽的问题也需要，消化不良就有不好的东西沉淀在里面，所以对于我们吃的东西最后要处理垃圾的问题，神也很在乎。因此这个就是罪的问题，因为罪的问题是拦阻我们跟神还有跟人接触的一个罪魁祸首嘛。所以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恢复，我们人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神没有说让现在他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在天上了，我们仍然在地上嘛，我们还活在一堆其实跟我们有很多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会互相受影响的，所以我们难免在里面我们自己还会有软弱，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我们可能也因为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也会去怪神，所以我们得罪了神，所以罪的问题会拦阻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那我们会当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就是我们领受他的爱跟他的赦免，而我们才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我们跟人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去恢复这样子的关系。所以神很在乎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因为这些垃圾一定是我们吃过的东西遗留下来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刚刚说神很在乎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饮食，可是神也在乎我们当我们消化不良我们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处理跟神的问题，我们从他那里领受这样子一个能力，我们再恢复与神与人的一个关系。因此我们期待求神来帮助 跟解决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一些所残留的问题，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帮我们清理污垢。最近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做减肥嘛，一样的道理，排污，我们才可以吸收的东西是最快的，身体又是健康的，是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的神非常的真实，也让我们用很清楚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不是那么的，怎么讲，很哲学的一些东西，是我们真的是每一天生活去经历他的一个东西。那既然罪的问题是根本的原因，那神直接帮我们解决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就好了吗？可是没有，你就不叫我们，我们后面要再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刚才讲说罪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人当中。那这边的试探呢，其实试探的中文我找了一下，它是说是探听对方的意思跟反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个玩具哦，就是那个有按钮，就之前很早之前，然后一个小人偶，然后你按它的时候就晃晃晃晃晃就开始动嘛，就跳跳脚。那其实像我刚刚第一张图片也是一样，就我被人摁到那个我没办法那个的钮，我就开始跳脚，然后就会反应。其实我看到这个中文解释试探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啊，就是撒旦魔鬼会透过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人，特别是跟你不同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高永寿牧师分享的那个成见嘛，小组里面大家应该都有分享过。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与我们不同的，或者我们自己原则里面的一些东西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我们反应会比较大，而这个反应大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后面的行为有不一样的。因此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其实很真实的，我们会受到不同的人环境或者这世界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会受到这一些来探听我们到底对这些不同的东西的反应是什么。而不叫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是神会保守我们，他让我们有这些反应是很真实的，可是神会帮助我们不落到一个真正犯罪到需要神来处理这个罪问题这个里面，是一个是那个脱离凶恶。因为这边如果大家有看英文的话，英文就是说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s， 就是他是被一个撒旦魔鬼所控制的一个状态。我们会有一些人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神会帮助我们脱离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个后果。我记得很棒的是在基督生平里面有讲到同一句，他就说神救我们脱离凶恶，是这样子一个凶恶跟试探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是一个长时间会陷在一个痛苦里面的，这些的试探跟凶恶是神不会让我们去承受的。因为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神是信实，他必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所以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里面会有反应，我们会不高兴，我们会跳脚，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里面一些的东西跟其他的价值观或者环境对我们起的影响。可是神，当我们祈求神保守我们，我们有这些的反应之后，可是我们不落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罪里面。所以呢，神就是透过这样子非常简单很容易让我们明白，到底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在过现在每一天，我们需要经历神的同在，让他每一天来帮助我们，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日用的，可能我们灵里面的需要，神也会帮助我们。那在我们消化不良当中，神也会帮助我们处理我们过去可能累积下来一些问题，这些是会阻碍我们每一天的吸收的。如果不排污的话，我们吸收其实一直会有拦阻，这个管道是不通的。可是神也应许我们，当我们求，因为我们日子还在过嘛，他叫我们不要担心明天的事情，是因为他会参与，他会带领我们在未来会遇到的这些的挑战，我们会遇到这些挑战。很多人会说啊，神你不是很爱我们，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些挑战？这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自己有选择权，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原则，会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反应的。但是神会帮助我们，他说当我们求的时候，他会让在我们未来所遇到的这些的挑战当中，他是有份来参与的。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刚刚讲说哎，到这里好像就没有了，路加福音好像后面那一句，通常我们 读那个我们背主导文后面都会有一句是什么，最后一句是什么，因为什么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其实呢，前面所有的祷告的内容之所以可以成就，是因为什么？这所有一切都是神的，神掌权，他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这个所有权在最后的时候要再归给他。在圣经的后期抄本当中就有这一句的结尾，那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觉得这一句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把一个结束的内容跟神一个对话，最后再把这个主权归于神的时候，我们期待神把这个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在他的主权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为我们来成就，为我们来成全。因此呢，就是说很多人会说这一句最后的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其实不仅仅是用在主导文当中，我们其实用在很多我们其他的祷告结束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来结束。也就是说我们求神前面所有这些东西，为什么是因为你自己教我们这么祷告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把这所有前面所说的东西都交给你了，你自己 take care，你要帮我负责这个东西。所以因此我们用最后这个来宣告。好，希望大家还没有睡着，你知道吗，我在预备这个时候很谢谢芳芳，其实我们两个都很紧张，因为想说主导文大家那么熟，要怎么来讲这一篇那个很熟，然后也很简单，要怎么跟大家来分享。但其实真的神不仅仅是让我们在分享而已，他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真实的去经历他。而当我们每一次在分享神的话语，其实也是在 review 我们到底有没有跟上神的节奏了。我们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感恩，我们再重新来 review 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感谢神，其实我们都一直跟在神的这个 track 当中，我们一直都跟得上的，其实我们就会说啊，神非常感谢你，我好像都做对了，我好像都明白你要我们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献上来感恩。那其实呢，我刚刚有讲说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可是呢我觉得让我学的一个教训呢，就是这个图片上面我就觉得我太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个学的教训。我记得在同工会的时候，中区同工会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我抽血的那个经历嘛。其实那个抽血的经历呢，我觉得困扰了我很多年，是从高中的时候。我上一周在北区分享的时候大家都笑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真的特别的丢脸。事情发生是因为在高中毕业要体检，然后我在全年段，我们高三年段很多人，我们第六班，我们一个班70个人，那时候很多人一起去做那个体检，然后呢我是在所有的人面前就是抽血完以后我就直接晕过去，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围在我旁边，然后我那个班主任，我就说我没有因为在学校读书那个出名，可是我在最后快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我成为我全年段最出名的一个人，就是谁都知道啊，某某班那个谁在抽血的时候晕过去，我也不知道晕到谁身上去。所以自此以后这个就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阴影了，就我每一次去抽血我就特别害怕，然后基本上无可例外了都会晕过去，然后呢就是都要有人在。所以包括后来其实我觉得很感恩是后来，因为我爸就是去世前，就是他需要，因为就是癌症需要做那个干细胞移植，后来需要用到子女的那个，我那时候全程是躺着的抽，因为要抽的数量比较多。然后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做，我祷告，我听着耳机，我塞着耳机听诗歌全程，然后是躺在那里抽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一次就让我想到那个，可是我从来没有学到教训是说我每一次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我那时候紧急，我需要，我爸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跟神求，所以过了。可是之后我仍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来处理我里面那个恐惧的问题，我从来没有。那这一次呢，就长话短说，这一次我去那个就是更恐怖，是我有史来最恐怖，因为我去到的时候要抽血的那个人是我的医生GP， 我看到不是护士，然后我很小心问我说：“今天是你要给我抽吗？”他说：“对。”然后我心里我很想第一天，因为我在医院上班，我楼上就是 GP， 所以因为贪图方便，所以我就在楼上。我以前都去以望，如果大家知道，在医术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他们医院 然后都是华人护士给我抽，所以还比较有信心。因为我听到太多新闻，他说医生不会抽血，只有护士会抽血。然后我一个朋友在我抽血前一个礼拜，我们在 BBQ， 他跟我讲说他的经验是被扎了五次，血流的倒数。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在我从来，我们认识十多年，从来他没有跟我讲过这事情，偏偏在我要去抽血前一个礼拜，他跟我讲说他被抽了五六次，然后找不到血管。然后那天也确实发生，他也找不到我的血管，搞很久找不到。然后我就说我用右手的，你即使找不到，他说两边都差不多，我说那用左手。我就很坚持，因为我从来就说，我说就用左手，我从来不用右手，因为它肿得很大，我没办法用右手。我就很坚持要用左手，他就很坚持要用右手。我说不是两边都差不多吗？为什么非要用右手？他说啊，感觉好像右手好一点，你就用右手。他不让我有那个，我后来才知道是神的心意了。就我伸右手的时候，我就转头，我就看到那个经文，就是我已经打出来，是在箴言三章五节，因为他是一位印度的女医生，所以她上面贴的是一个英文的箴言的三章五到六节。她讲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当下看到这句话，因为我需要转头，右手的话我需要这样子转，我是刚好对着门，我一转过头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句话，所以那个时候神真实的平安，我里面的慌乱整个就平静下来了。所以呢，我没有经历我朋友的那个可怕经历，他就一下子都抽好了。然后呢，结果就是这是我经历的抽血后遗症最轻的，因为他就只有一个针眼。我在上去上班的时候，我就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就把那个棉花就拿掉，就已经没有感觉。可是神不是因为这个让我学到主导文的那个，是后面的，所以大家不要搞错重点，这个是我血的教训。可是呢，他让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可是当我在预备主导文的时候，神就透过第二周我去回去医生的时候，他就说你的铁很低 low iron， 低到一个程度。他就问我，他说你应该会经常觉得非常的累吧，很晕。然后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每天感觉好像精力都很充沛，需要加班就加班，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那个。然后我们的医生给我来了一句，他说 You must be used to the tiredness， 就说你已经习惯那种很辛苦很疲累的这种状态，并不是我不累，而是我已经习惯于这种状态。这句话呢，在我预备就是主导文这篇讲章的时候，在前面的学习的时候，神就让我回想说我是家里的老大。可是很多时候我会尽力去做我自己能力范围，就是我靠我自己，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我都去做，我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可是神说你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可是你不觉得累吗？就像那个医生说你应该是要觉得累的，可是很多时候你已经习惯于那种状态，其实你是累的，可是你已经习惯于那种状态了，你是累的，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你看，当你回转向我的时候，其实可以很轻松的，你不需要自己去想那些很恐怖的事情，找各种的方式来转移你这种很恐惧的这种状态，你是需要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说神很害怕，你与我同在，其实他就会与我同在。你不需要去承受那种是长期是会处于那种疲惫状态下的，而且你自己还不觉得，你还觉得很正常。就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其实我是可以来到面前，我需要跟他求，我知道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你看我刚刚都分享说他是我的那个，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会供应的。可是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会忘记他会供应我，我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做这些的困扰。因此呢，我觉得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很熟悉，可是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没有让我们经历到，是需要我们每一次去反省的。我觉得透过这一次抽血的事情，后期神又透过这样子一个话语让我经历到说，哎，真的我可以很轻松，可是我却没有享受在这样子一个神公主这样子一个身份当中。那除了神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一个祷告的一个模板，让我们真的是跟去经历以外，他还要我们有一个是 一个合适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态度，让我们这个祷告这样子一个沟通的果效是最大。我是做会计的，我们都讲说需要利益最大化嘛，就是我们付出的这些我们要收到最大的利益，所以我才会有前面有跟那个 pharmacy 的这样子一个沟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已经付了那么多钱，为什么你给我收到只有这么一点点钱，是不科学的，有没有？中间一定是有问题出状况。那有什么的问题会可能出状况？其实神也已经帮我们想到了，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架构以外，其实我们的态度也非常的重要，这个其实也可以决定我们最后可以收到的效益有多大。因此刚才呢，弟兄读的那一段小经文、小故事，主耶稣基督就透过这个朋友的这样子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朋友要找大三更半夜去找另外一个朋友借饼，人家就不借给他，说太麻烦，我已经睡了，不给。可是这个朋友就不死心，就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求到后面他没办法了，就起来把他要的给他。所以这里讲的很，怎么讲呢？就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他这边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就是我好像因为关系的原因好像不借不给，好像说不过去，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他讲说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照他所需用给他。哎，情辞迫切，如果大家对照英文的话，大家可以看 shameless， 就是我英文的中文的原因，我也是毫无羞耻心的再三祈求，都已经被人家拒绝了，说啊我不要那个，他还没有就没脸没皮的，我继续，反正就要达到我的目的就对了。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其实有讲到耶稣有讲的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女人嘛，就求一个军官为她伸冤，可那个就不理她，可是她就一直求，死缠烂打一直求，结果后来那个军官就受不了，好了，就给你做了。不是因为她有多那个，而是因为哎呀受不了，你就一直求，她没脸没皮，就一直追着她，最后就给她成就了。所以呢，这边就讲说，我们积极祷告的一个态度是，我们要紧紧抓住，就好像雅各跟那个天使摔跤，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就耍赖，我就抱着你，我就不让你走。其实我们需要有这样子一个态度，是神你不给我，我就不走，我就一直烦你，我就一直烦到你那个不放弃，我就得到我想要的就 OK 了。其实讲的是一个态度，但不是说我们像小孩子那样子，哎，你无理要求，你在地上打滚什么也给他，这个是神会看他觉得对我们是合适的，他会照着我们所需用的。那其实呢，不仅仅这里讲到祷告的态度，如果大家回想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看前面的，就是在主导文当中其实也有讲到很多，在里面有讲到主教导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基督在前面祷告的内容，他让我们先求神国的事情，有没有？他不是让我们先求我们自己的事情。其实我们需要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神他掌权，是他的国度，他掌权之后才是他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他要成就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其实这一切都是你掌权，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主权，是你要来掌权。那另外一个是谦卑，然后另外一个还要真诚感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所求的这些日用的饮食啊，包括我们罪的问题，其实我们需要求吗？神其实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有没有？我们所需用的，其实神每天都已经供应了。我们需要在我们祈求的时候带上感恩的心，我们求的同时，求神继续的供应我们的同时，我们要感谢神，你已经把我们所需用的，让我们可以吃饱喝足，我们可以还存留的。所以我们需要带着一个真诚跟感谢的一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就不要像主耶稣基督批评法利赛人那样子，一个是假冒为善的，他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心，可是他嘴里面讲。我们必须是从心里面带着这样子一个真诚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来对话。当我们跟一个人是否交通，就是讲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真诚的心，其实彼此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更何况是我们的神呢？我们跟人聊天，大家都会感受到你是不是真心的，更何况是神呢？一样的道理嘛。另外一个是我们需要抱着强烈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需要非常的渴慕神在我们当中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期待。因此我们需要就是带着那种饥渴慕，因为神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一定会让我们得饱足嘛。所以当我们祷告的当中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来跟神求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神会满足我们的，他会满足我们的。那我们刚才讲说神的应许嘛，他会满足我们，当我们照着神的这样子一个来做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来了。因为神不会让我们做白工嘛，神一定是最好的给我们。这里他就说，我就给你们，你们寻找的时候我就给你寻见嘛，我就给你开门，你一直敲，就好像那个人求他朋友一样，人家都拒绝你，我都已经睡了，孩子也睡了，你就不要来打扰，人家一直敲一直敲，到最后没办法他就给他开门了。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他一定会照着我们所需用的来赐下给我们。我们求，这是神说的，我们祈求，祈求需要忍耐到底，是锲而不舍的来祈求。我们需要寻找，我们需要无比坚强坚韧不移的来寻找。我们找一个东西不是说哦，我现在转头就能找到，我们需要四处的去找，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需要叩门，我们是不计困难的，不计前面有任何的拦阻的，而且我们必须一直的求。所以我们必须带着热切有力的来敲这个门、啊、来敲这个门，一直敲。然后敲门的时候会带着羞耻心的，人家都拒绝你的，孩子敲一直敲怎么好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 丢开那个，然后神就会照什么他所需用的给他。当我们照着神这么做，我们神给我们内容，神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神说我一定会给你的，而且我给你的这些是我觉得是对你最好的，是给你是可以享受得到的。因为是我们是摸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是照着神心意来祷告，他必定会成全我们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弟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啊，感觉听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呀、啊，感觉也挺难的，好像有很多的附加条件，是不太容易的。可是神说是不容易，可是我会帮你的。我怎么帮你？他把最好的给我们，他不是应许给我们最好的，把所需用的 给我们吗？最好的是神，在哪里是里面是无所不能的，所有东西你想要就有的，是谁？大家说在哪里是你想要支取什么什么就有，你想要什么就什么，是谁有这个能力？无限的保障支取源源不断的是谁？是神嘛。因此他用了一个对比，他就说我们作为地上的父亲，这里英文讲得更狠，他说 You are evil， 他直接讲说你这些人啊，你作为父亲那本身的罪源，你就是一个撒旦魔鬼，因为罪本身就是撒旦嘛。所以他这里并不是说你就是撒旦，是因为我们原本罪的原因使我们被撒旦所辖制。所以说你们被罪所辖，被撒旦所辖制的时候，都知道要把最好的给你的儿女们。为什么你对我这个天上的父会没有信心呢？你不相信我不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呢？而他在这里讲的他最好的东西是圣灵。为什么讲说最好的东西是圣灵呢？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我们就没有好像门徒这样子一个机会，是可以亲自来聆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嘛。可是神说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把圣灵赐下给我们，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提醒我们。所以为什么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呢？是因为圣灵他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摸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是说、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摸着神的心意，我们是人嘛，我们怎么会知道神的心意呢？可是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会提醒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需要害怕吗？神前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照着来做，可是即使既或不然，我们仍然说我很有困难，可是你只需要说圣灵求你帮助我，在里面的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按照 神的心意 来祷告。那其实圣灵还有很多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像我们解决我们前面的问题，当我们有圣灵在里面的时候，圣灵他会释放罪人。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节有讲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觉得我们自己是有罪的，可是当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不对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我们前面主导文讲的是说，我们祈求圣灵主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我们才可以得到那个赦免、饶恕人、恢复关系的那样子一个能力。那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其实它会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圣灵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结成圣灵的果子。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在前面神说，当那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众圣徒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呀。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还会受到很多的试探嘛，可是怎么样胜过这些呢？需要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他会帮助我们每一天，引导我们每一天怎么样来做，会提醒我们怎么样来做。戴德森牧师是有说过一句话，是说若不是神的圣灵日夜浇灌我们，我们早就被周围不幸的环境拉下来了。所以我们至少现在还可以愿意来到教会来聚会，愿意来到小组来聚会，来听神的话语，其实已经是圣灵的工作了。不然的话就好像世人一样，我难道在外面出去旅游跟家人团聚不好吗？为什么也要来到这里来聆听神的话语？是圣灵亲自吸引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不是让我们照本宣科了，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长篇一论，不是神主耶稣基督说你一定要照着这个一二三一定要来照着来做。没错，这个是真理，它让我们知道祷告其实是应当以圣经为基础的，是需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也需要凭着信心来等待神给我们的答复，然后不住的祷告，一直到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为止。可是神说，可是我赐下了一个更宝贵的东西，圣灵。圣灵就是我自己，他会教导我们在需要的时候随时的来提醒我们。可能就说啊，我不一定在很紧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找主导文一个一个这样去说。圣灵说不需要，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在这当中他就教导指教我们怎么样来做。好，那既然圣灵是让我们每一天经历的，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啊在公司的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好，我现在已经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公司嘛，就是在那个医院上班。那有一个礼拜五呢就很神奇，我是属于那种大家都知道都会很忙很忙，基本上不会发现是没有工作做的事情。那这个礼拜五就非常神奇，就我好像似乎我就没事干，然后我没事干我也要找事干，我就想说那我没事干那我也不能做的嘛，我要把后面能做的东西就往前挪。很神奇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突发奇想，我就想说公司的那个制服，我们的那个 uniform 真的太丑了，穿起来也不舒服，卡卡的。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的那个新请的 PA 我就说你如果现在没事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再过一遍，看看有没有新的 uniform 是可以选到 list 上面，下一次我们可以 order 的。所以我们就在弄那个时候，然后就聊，然后就突然间他就跟我讲，因为他刚来公司差不多不到两个月吧，是瑞士的一个女生，然后就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突然间他就跟我讲说，哦，我妈妈昨天就是被测出来得了 COVID， 就是得了新冠疫，就是新冠病毒嘛，在瑞士。他说之前其实他已经蛮担心的，就是在已经住院住了一个月，因为他有心脏的问题，就身体有各种的问题，已经住院一个月，然后又突然间被查出来就是有新冠病毒，所以就还挺担心。然后就说他是家里最大的，然后家里弟弟又很小，最小的弟弟才11岁，其实还挺担心，那短期又回不去嘛，所以就聊了一些他家里一个状况，就让我就是我平常不会在上班时间去聊一些私人的东西，即使我们是在做事情也不会闲聊，聊的一般都是跟公司有关的事情。可是那一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聊的比较多是他的一个他的这个家庭的一个 一个问题。那我那天就跟他讲说，因为刚好是礼拜五嘛，我就说好，我说我会在我们就是教会的那个祷告当中为你妈妈来祷告。然后他就非常感谢。然后接着我就回去了，这件事情完了我就回去，那我还继续要找其他事情来做嘛。更令我崩溃的是，我回到我自己座位刚坐下来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那一天我是觉得我脑子有点不正常，什么铺垫都没有，我就突然间对着我另外一个同事，印尼的一位同事，我就说 Bobby, do you have any religion belief? 就是没有任何铺垫，你知道吗？讲完以后我自己很想打脸，我心想说啊，你这个问的什么问题，万一他跟你讲说我没有任何的信仰，然后这个话要怎么聊下去呢？就聊死。我们都知道问问题不要问他回答 yes or no 的问题。然后我讲完以后我就说，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然后他等了很久没回答我，你知道吗？然后突然间很弱弱的回了我一句，他说 I'm a Christian。 然后我还听没听，我说 really? 我说 what did you say? 他说 I'm a Christian。 然后他就开始讲，我还在担心，我心想说神啊怎么办，等一下那个我要接下来要怎么问，他要不回答我，或者他说没有任何信仰，我要怎么那个。结果他就回我，他说他是基督徒。然后接下来他自己主动讲，因为神真的知道我不是喜欢去追着人家问这些问题，尤其又在工作当中，他就自己跟我讲，他就说其实我之前在教会是做敬拜团服事的。然后我眼睛就瞪得很大，你知道，我是直接从座位上面跳起来，我说真的吗？我说那现在呢？他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就是有孩子缘故之后呢，他说就很忙，就基本上没有时间去教会了。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像我的妹妹他们也都是，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服事，有在敬拜团服事，可是当他现在有孩子了之后呢，我说一是他来教会他可以 free their hands, 就是他的那个小孩就可以不用去 Sunday school, 去那个儿童子女学，他就不可以不用对着那个孩子嘛。我说另外一个是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些转去做其他的，我说他现在就比较是在做牧养的，就是帮助一些年轻人的一些东西。我说他就可能没有办法服侍一些之前曾经做过的这些敬拜啊，这些需要预备更多的事情。然后我就鼓励他回到教会，那也觉得很神奇。那之后我可能会再跟他跟进，我就鼓励他回到教会。然后他就说因为太远，我说其实你现在你的英文或者孩子现在都是讲英文，其实你可以在家附近找一个合适你的教会，我说你需要再回到神的家。就很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可是神就让我看到我周围人其实是有需要的，我周围的人其实是有需要的，可是我平常这些人每一天他其实比我的家人跟我相处的时间更长，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需要。其实圣灵就在当中让我可以看到说，其实你自己生命有突破，我们所在的事情所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是需要让你身边的人生命可以同你一起来领受神的一个祝福，这个才是需要神希望我们透过祷告，我们之前一直讲的 RPG 的祷告，我们需要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需要神的同在，这个同在不仅仅只是在我们自己里面，它是需要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像我一样，我不懂得怎么主动去开始一个 conversation, 是问大家你有没有需要，是我很难做，可是圣灵会在里面提醒我，当我有这样子一个愿意的心，我期待透过祷告神要做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会开路，让我们可以开启看到身边人有需要的这个道路。就好像今天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一样，当我们愿意高举神的名的时候，我们愿意说神，我们期待你神国的事情要有事情发生，我们也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神就会在现在或者在将来，他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恢复跟他的关系，恢复跟人的关系，也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应许当中来经历他的信实，其实非常非常真实的。之前芳芳跟我讲说啊，你要那个接地气，要就是有一些生活经历，我还在哦，我说神你要我跟大家分享什么，然后我在预备的当中，神就说我不是每一天都在带你经历，你应该每一天有很多很多的分享的。真的确实我从来没有发现过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见证可以分享，你知道吗？然后之后还有更多的事情 见证分享，包括我们打疫苗那个之后又 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做 RPG 这一段时间当中，是我生命信主当中我觉得好像每一天都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发生，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而且我们在做一个对的事情。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我们的 RPG， 我们跟神说，到底神我们做对了吗？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呢？我们说神很多时候给我们的教导很简单，我们也都很明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很健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也忘记很多时候神在我们当中生命当中所说过的很多话，我们也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很多的应许。因此神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嘛，我们在我们的团体当中，神会透过我们的弟兄姐妹，透过我们的分享，神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走偏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回到神的这样子一个正轨当中。主导文或许很简单，可是它也确实非常不简单，因为它跟我们现在过去跟我们将来的事情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它是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很真实而且非常立竿见影我们可以经历到的一个事情，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今天对我们的这篇教导，它不是让我们只是听在脑子里面的，我们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这些分享经历跟见证，我们要跟神说，我也很期待这样子一个祷告的火其实是不停止的，是一直烧一直烧的。我们的见证是每一个星期不仅仅只是我好像我这样子有机会站在台前的弟兄姐妹可以见证的，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其实都应该来见证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摸着神的心意呢？今天主耶稣透过这一篇的道说他自己教导我们，我们领受了吗？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说神，我们要摸着你的心。
有时候